弟兄姐妹们，昨日平安，新年好。现在是我们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请大家翻到旧约的生命记11章。我们今天所要念的是生命记的11章8到12节。生命记的11章8到12节。我们翻到以后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就是12节。生命记的11章8到12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感谢神的恩典，也求主让我们把他的话语长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把今天证道的内容是新年新生活。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12年1月1日，新的一年，我们就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神，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那现在我要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请你打开你的心灵，迎接神的同在。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邀请你现在从你心里哈，我们一起来对神说几句话，请大家一起跟我说。你说：主啊，我欢迎你，我打开我的心灵，迎接你的同在。我要在新的一年每日与你同行。主啊，我敬拜你。每次到你面前，我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奉耶稣的名，阿门。求神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有好的开始，你这一年就有成就；一日有好的开始，你这一日就有好的成就。那现在我想加上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一生之计在于神，合起来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而一生之计在于神。天父是什么？他是万福之源，是生命的源头。一切美善的恩赐，圣经说，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那你亲近神，很自然的就会蒙福，因为他是万福的源头。你远离他的话，自然就离这万福的源头越来越远，就说啊，我生活怎么这么不顺，怎么这么多问题，心里这么多的苦恼，因为你离开这个生命的源头远了。那大家，你记得诗篇23篇的时候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盼望 这新的一年2012年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但是我们也记得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我且要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这一年的新开始，一个崭新的年度，365天在你面前，你如果愿意说亲近神啊，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有这么一颗心志的话，那这一年的日子照着神的应许，有恩惠慈爱要追随着你。今天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日子，新年第一天，你如果在这个神的殿堂当中，对于我们的天父，爱你的天父有一个新年的愿望， 说神啊，这一年当中我在你心，在你面前过一个新的生活，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新的一年，我愿意在你面前有个新的心灵、新的态度、新的生活方式来过这一年的日子，使神的恩典能力临在我的身上，也使神的荣耀借着我而发显出来，让人能够感谢神。那今年一开始我要跟大家讲的几样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这些生命记，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一直在那里前进，然后刚刚你们大家读的那段经文说神给他们一个很美好的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而耶和华的眼目看过那地，所以你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有一个观念我想跟弟兄姐妹沟通一下，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活的神，他是活的神，他是大能的神，行动的神，他是一个动态的神，不是静态的神。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他告诉我们，耶稣亲自告诉我们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说神是一位行动的神，他一直在做事。那你要经历神的话，就必须在行动当中来经历他。神在哪里动，你跟着他，神总是在行动当中与人相遇。那神叫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经历到神，神叫以色列人说你的脚掌踏出去，把你脚掌所踏之地就都是给你，看在行动，都一直在动。神他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他们往前，他们走的时候他们就经历到神。那弟兄姐妹，你要经历神的话，需要有信心的行动。你如果坐在那里不动，你说我要感觉神，我坐了一天没感觉，说我再多坐两天，你坐了三天还是没有感觉，你说不是我没有行动，是我没有感觉，等那感觉到了之后，我自然会去跟随主，我自然会去有行动。你让我再听两篇道，也让我再听三首诗歌，让我里面那个感觉够了之后，我再开始，你慢慢等吧。有些基督徒他一等就是十年，然后他一等就是二十年，然后一等就他年纪已经老了还在等，说几时我里面有点感动了我再去传福音，几时我里面感觉来的话我再去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几时我等到有那个 feeling 够的时候啊，我再去做这个做那个。神是行动的神，你有了神的命令就去做的人有福了。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耶稣这样说，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各城各乡去走，就在走的那个过程当中啊，门徒他就学到了，他就经历到主，啊，我的神是真的神。那为什么有人做了一辈子基督徒他什么样子，他没有动，没有信心的行动，他就是来个主，就是来个礼拜天而已。你要采取一个信心的行动，神会祝福你。那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子，说从前有两个虔诚的信徒，他们一生的心愿就是要到圣地去朝圣。那这两个信徒，一个有钱一个很穷，那个穷人就对有钱人说，兄弟我们两个人作伴一起去朝圣吧。那那个有钱的人就说，你这个人真是不懂事，你晓得圣地离我们这里有多远吗？这一路过去得要准备多少东西吗？我已经叫我的管家开始准备了，等到准备齐全了我自然会去。那穷人听了就对那个有钱的信徒一鞠躬说，师兄你慢慢准备吧，我先去了。然后这个穷的信徒他就拿了一根木杖，穿着简单的衣物开始他的旅途。一路上他向人问路怎么走，有时候接受人的周济，有时候打些零工赚点钱，然后他就继续往前走。三年之后，这个穷的信徒完成了他的朝圣之旅，他亲自踏上了他 梦寐以求的圣地，完成了他平生的心愿，然后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回来之后，他去拜访那位富有的信徒。那个富信徒一看他，就叹口气说：“兄弟，这几年你去哪里了？都没有见到你。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年，总是准备不齐全，不是少这个就是少那个。现在我年纪又大了，体力也差了，还总是生病，眼看着去不成了。对了，到底这几年去哪里？”穷的信徒就说：“师兄，我已经去过圣地，现在回来。”当然这个故事它的道理很简单，它的教训就是说，你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你永远都准备不齐全，而那些有心智采取行动的，他就神给他那么一点，他就踏出去，凡他所踏出去的，神一路与他同行，一路祝福他，一路帮助他。那弟兄姐妹，这是新的一年了。新的一年当中，你想不想做一些跟过去不一样的事情？信心方面，就在信心方面，想不想有些行动是跟以前不一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信心的行动，它有三个特征。就像亚伯拉罕他出乌尔，神呼召他出去一样，第一个是有神的话语做行动的基础，他得到神的话语他就动了。那神的话语是我们基督徒一切行动的基础。你如果是基督徒，你读圣经，你晓得神的心意是什么，有这个做你行动的基础。那第二个就是信心的行动一定会让你有点不舒服，它会让你离开你的舒服的地方，你的舒适区，你的 comfort zone，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多不舒服，住惯的家乡亲人，离开他们很不舒服。你要采取信心的行动，一定会让你做一些不舒服的事情，要不要怕，弟兄姐妹，不要怕那个不舒服，那个离开你原来的舒服区，能够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你一直不肯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就没有信心的行动，也经历不到神心的恩典。那第三个就是它有未知数，就是有些你算计不到，你怎么算也算不到。那个亚伯拉罕根本不晓得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还是出去了，那就是有未知数。那我们现在的人，这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是很会计算，一切都是算得好好的，出去的时候旅馆都订好，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很妥善的，我们才会出门的。我们这一生的，我们的退休金，我们的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都算好之后才想想看说，我要奉献多少，我要侍奉神多少，我要做什么做什么，都一切在你的计算之内。那如果都在你计算之内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不是在信心的这个领域里面行走，你是在你自己的理智，你的计算之内来做一个基督徒。那信心的行动的话，一定是有你计算不到的地方，但是你知道说，神要我这样走，我就去走，我算不到，我相信神。这个时候是信心的行动。那特别我们现在的这些人，知识分子，会算，一切都是计算之后，都是 calculate， 然后才去做的，做那点事情在神的眼中不算什么。都是你算好的，你在觉得很心里踏实很平安的，就是这样子做应该很保险，然后才去做这么一点事情。那弟兄姐妹，要得到神的祝福，你要面对未知数，采取信心的行动。那今年你要采取什么信心的行动啊？今年第一天嘛，大家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可能是叫你去宣教，可能是说啊，某某人神对你说，今年你应该好好的做个门徒，你就去参加门徒训练，你应该十一奉献，你应该传福音，或者是神呼召你有个新的侍奉，甚至神呼召你这一生去做传道人。如果听到神的声音，不要计算，就踏出那一步来。那第二样事情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关于神的话语。 我跟大家读一段圣经，请大家看《生命记》第17章。今天我们主要看的经文是《生命记》第17章，第17章第18、19两节。好，17章18、19两节，翻到了，大家一起跟我同声来读。来，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好学习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这里是神规定将来以色列的国王，他一旦登了王位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以前没有说印好的书都是要抄的，抄一本律法书，然后要平生诵读，一辈子要好好的读，为的是让自己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生命记读到这个程度啊？为什么神总是叫我们读他的话语，然后又总是要我们谨守遵行，然后说这样子会使你蒙福？那这些话有些人相信，有些人不相信。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一种状况，我想我说的话你会认同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长大之后都会发现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这些不好的东西好比说是猜疑，是嫉妒，是胆怯，是懦弱，是怀疑，是怨恨，或者一直想要说别人的坏话，或者是内心的沮丧、空虚感、自卑感、无用感，里面一直说有一些东西在那里面，你知道说这些东西很不好，可是老是在心里面，你想要消除它或压制它，那过一段时间它又出来了。那这些东西好像是一种毒素，心灵的毒素，那就叫一个人心里很软弱。软弱的时候，生活，整个生活也就软弱下去。那生活一软弱，就失去神的祝福。因为圣经说神所祝福使用的那种人叫做大能的勇士，所以圣经里面就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弟兄姐妹，神不要你心灵软弱，他要你做刚强的人。那怎么能够做一个刚强的人？就是必须要有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它有一种功能，就是它可以把心里的毒素把它化除掉，它有排毒的功能。那另外还有个功能是它可以滋润心灵的功能，这是神的话语所特有的功能。有了神的话语之后，你的心灵里面就会慢慢的这些不好的毒素，它会借着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把你消除掉，然后会有一种新的力量慢慢在里面开始。你做别的事情不管用的，弟兄姐妹，只有这一样事情，圣经说你靠着神的话语，只有它具有这双重的功能，可以排除这个毒素，但是又可以滋润你的心灵。我读几节的圣经给你做个参考，这是诗篇19篇7到9节，这样子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说，那个国王一登王位之后要自己去抄录一本神的话语，为的是他平生诵读，可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那弟兄姐妹，每个基督徒应该学这个榜样，你应该有一本自己的圣经，让你自己可以平生诵读，使自己可以学习敬畏神。你看有些基督徒，他可以花几十块、上百块去吃一顿饭，几年下来不晓得吃了多少顿，但是他这么多年下来，他不肯花二三十块钱去买一本圣经。 不肯花这个钱，那这是什么心理？在他的心目当中，什么比较重要？那十年多前，我刚来我们教会，在讲台上告诉会众说，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圣经。那你是基督徒，来教会敬拜神，要带自己的圣经。我们教会不是没圣经，是有圣经。那这些圣经是给来宾、给慕道友预备的。那我这么一规定，有些基督徒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圣经。他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去买一本圣经自己来读，都是什么？礼拜天的时候，来到礼拜堂用教会的圣经。牧师说到，现在要读第几章第几节，他才翻一翻圣经，而且还翻不到。主日崇拜完毕，回到家中就再也不碰那个圣经。那他这样子做，基督徒觉得是天经地义。牧师叫他读自己的圣经，他觉得是岂有此理。那这是什么心理？那这样子的基督徒，他能够蒙福吗？他能够做得好基督徒吗？以色列的国王，他一登王位，就要为自己在利未人面前抄录一本。你知道以色列人古时候那个抄录是怎么抄录的？恭恭敬敬洗好手，一个字都不能错的，一笔一画的抄下来，为的是要自己在平生诵读学习敬畏神。那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弟兄姐妹，你不读圣经你不会敬畏神。我不管你做基督徒多久，你不读圣经你绝对不会敬畏神。圣经说得很清楚啊，你要平生诵读学习敬畏神。你不读圣经，你脑子里都是世俗的思想，充满世俗的思想的人他不会敬畏神。那这个国王他都需要来平生诵读神的话语，那何况我们一般人。那弟兄姐妹，你要得到属灵的福分的话，你一定需要神的话语。那这个道理我想跟弟兄姐妹再强调再解释一下。这道理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人是有罪，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有罪，我们周围的人也有罪，所以你的内心会不断的受到伤害，罪的伤害。那伤害的方式就是让你的内心当中不断的累积这些有毒的东西，就像刚刚所说的，像恐惧啊、怨恨啊、怀疑、空虚、沮丧、无用感、自卑感等等。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排除掉的话，他不会说换了新的一年，今天是2012年1月1号，他自动就全部都清除掉，不会的。那个日历上是从12月31号变成1月1号，但是心里面那些东西并没有更新，它还在那里，然而它会有个累积作用。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心理状况越危险？那些年轻人他还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他们还是活泼还有生机的，他们还可塑性还大，所以他们心理跟生理上都还比较健康一点。而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越需要神的帮助，所以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过一天。那怎么样处理这个内心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世界上的人他基本上是就几千年来基本上就是用两个方法，一个是旧方法，一个是新的方法。那神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方法其实都不管用。过去这几千年来，这个旧方法就是修养的方法，然后现在这个新的方法是心理学的方法。那这两个方法是这样子的，修养是这样子。那这件事情中国人最懂，中国人的老祖宗从古以来就知道人的内心很复杂，是一个难以制服的野兽在里面。所以中国的老祖宗很聪明，他们就想出了一套方法叫做修身养性治理作乐。那修身养性是内省的功夫，这治理作乐是外面的约束啊，你要克服这个内心的私欲，使自己里面就是要有更崇高的思想，修身养性啊，不断的提升自己。那另外在外面有一些规矩了，人与人之间有必定要遵守的礼节，长幼有序，该打工的时候打工，该做衣的时候做衣，人与人之间就 维持了某一种程度的那个和平，但是这种做法是有它的价值，可是现在这个些已经没了。你现在是华人，就是全国十几亿的华人当中，你看不到还有谁在讲究修身养性，讲究修养，也看不到，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连外面的这一套礼节的话都已经全部都丢掉。那现代人如果还在乎要处理内心的问题，大家所流行的是用第二个方法，就是心理学的方法。那心理学的方法，就是现在这种心理学，我很快的稍微介绍一下，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把我知道的告诉大家，就是它叫做人本心理学，它是以人为本，但是里面没有神的成分。那当初是有几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对人性做了一番很深入的研究，然后每个人就发展出一些理论。那如果你是读弗洛伊德的话，那根据他的理论，人心里的一些毛病差不多都跟性 sex 是有关系的。那后来的人他们又累积了很多临床的实际经验，发展出今日的心理学。那它有它实用的价值，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但是弟兄姐妹，的心理学它不是神，心理学它不是神，心理学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化解，但是它不能够治疗，它不能够使你的心真的变好了。那所谓现在所谓的这心理治疗，它基本上就化解到你内心的一些毛病啊，把这些伤害你的因素，它希望能够去掉，使你不再自卑，不再恐惧，不再不原谅自己。那用30年前的话来说，流行的话，那是就是说 You are OK, I'm OK, We are OK。那用现在的话说，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你达到自我感觉良好，就说哎，都挺不错的，然后心里没事了。耶稣他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他被鬼附了，那自己伤害自己很厉害，光景很不好。那后来有人把他里面的鬼都赶出去了，哎，他里面就干净了。被赶出去的那个鬼呢，过几天回来看一看，说诶，他里面都干净了，这房子已经打扫清洁了，很好啊，没人住。所以他又去招了另外几个鬼，一群鬼回来住在里面，然后圣经说那人的光景比从前更加不好。耶稣讲这个故事，他的用意是什么？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如果你只是要把里面的一些东西除掉，但是没有神进来，没有良好的东西进来，只是空在那里打扫干净了，那你幕后的光景会比当初的时候更加不好。说你不能让它空着，你要有神，有神的道在那里面，否则的话，过去的你好像我经过了半年的治疗，一年的治疗，好像里面舒服了，过不了多久它又回来。除非是有神进来，而神怎么进来？我们常常说我打开我的心灵迎接神进来，不是说一种感觉他就进来，有具体的方法。圣经教导我们是很 discipline 的方法，就是你要有系统的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这样子神的同在与你同在，神就与你同在。所以说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学习这位国王平生诵读，然后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一种操练。我现在是我们教会想在今天想发动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愿意的话，我是大力邀请你参与这个 program 叫做神的话语100日， 100 days in God's word。就从今年的1月1号到复活节，就刚刚好，我们到复活节是99天，你再加一天，差不多刚好是100天。今年的复活节是4月8号。如果你从1月1号到4月9号，就是整整的100天。那就是100日，神的话语100日。说怎么做呢？说我从2012年开始，我就给自己规定每天读一章的圣经。然后那个读经的计划，你说我是读新约读旧约读哪本书，你自己去定，你就给自己定一个100天的读经计划，每天一章，然后每个礼拜参加一般的主日学 Bible Study， 就是这样子。 一天读一章的圣经，每个礼拜参加一般的主日学，从神的话语开始这个新的日期。那今天在大家的这个节目单里面有这个读经的这个记录表，我们教会给弟兄姐妹这么一份神的话语100日的这个读经的记录，你每读完一天你就打一个勾，也把这100天都读完了，你就完成了神的话语这100日。盼望神感动你，我们从神的话语开始这新的一个年度。今天最后要跟大家再讲一个观念，这是操练这个观念，属灵的操练这个观念。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说，那个国王他登了王位就要为自己抄录一份，而且要平生诵读，他讲的是平生诵读，他有生之日都诵读。那这是一种操练了，一种属灵的操练，不是说偶尔读一下，它是平生的诵读，是一种属灵的操练。有一个观念就是属灵的操练，属灵的这种基本动作，它是来自于平生的操练。什么是基本动作？主要的敬拜、读经、祷告、传福音、服侍主，还有奉献，这些都来自于平生的操练，就是你很有纪律的去做这件事情，一天一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一年又一年，平生诵读，一辈子的操练。那基本动作良，就是神所使用的人都是基本动作良好的人。大家知道我看人，我是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我没什么就我们教会的人知道我是个牧师，我也不奉承你，也不跟你拉拢什么关系，我也没什么升官发财的事情在我身上。但是我做牧师的时候，你说那牧师你怎么找谁去做这个做那个，你是根据什么原则吗？你知道说我其实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根据你这个人，就是我这个做牧师的眼中看到的你，你跟神的关系好的话，那就很盼望你能够出来侍奉神，做神做弟兄姐妹的一个好榜样。那我怎么看一个人他跟神的关系好不好呢？其实很简单，我看的就是一些基本动作而已。看这个人敬拜神不敬拜神啊，然后这个人到底读不读圣经啊？那读不读圣经的话，在我来说是很容易知道的一件事情。跟我相处一阵子，我跟你讲讲话，我知道你这个人是读圣经或不读圣经的，这些我都知道，跟你谈一谈我就知道。那有些人他是读些参考书，这个我也听得出来，那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是读圣经的，这个我知道。你祷告不祷告，你传福音不传福音，就是这些基本动作而已。那这些基本动作是来自于平时的一种属灵的操练，它就是很 faithful 的在神面前很忠心的就这样去做，他就会敬拜神。你看那个敬拜神这件事情，那不管是诗班也好，是弟兄姐妹也好，敬拜神，你唱诗歌的话，你就是用你的歌声来敬拜，你就打开你的。大家知道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你最好不要站到我旁边，听得很难听。但是我还是就唱了，我不怕你听得很难听，就是因为在敬拜神我就唱了。那你也是跟我一样，你不要怕说那旁边的人，我这嗓子唱出来人家听了不舒服不好听，我还听别人唱的。你在敬拜神你就用你的歌声敬拜，你的对象就是神。还有你的诗班也是一样，你站在上面这边敬拜神的时候，你不是表演，你想我们这几个人这句出来合音很棒，或者我这个字正腔圆，你就是唱给神听，在那里敬拜神。你敬拜神的时候，全体会众都感受得到。那弟兄姐妹也是一样。那这是什么？这道理很简单，基本动作而已。我来教会就是敬拜神，实在是没什么大道理好讲的。那可是为什么就老是好像不是在敬拜，总是有点 人为的因素在那里做一些动作或怎么样的。然后那中国人的坏毛病就是现在大家还稍微懂一点，说要唱诗歌敬拜神，以前就坏毛病说哦，来教会就是听讲道，那今天这个牧师讲道好听的，我来这边听一听，就是刚好他讲的时候我就出现了，他讲完我就不见了。那如果是不好听的讲员的话，我就不他就是来听天道，他不是来敬拜神。那很基本的动作，你打开你的心灵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祝福与同在与你同在，神就感动你，你就经历到神，你就知道啊，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是伟大的神，多么值得我赞美他。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小小的基本动作。读圣经也是一样，我们前一阵子上那个门徒训练班，有些背圣经啊，背圣经是其中的一部分，就其实真的不在乎你背那几条经文，然后有时候还章节第几章第几节对不上，经文背出来忘了它是第几章第几节，那怎么的，那真的不在乎你背那几条经文，而是说你看圣经，你读久了之后，那个神的话也不知不觉就存到你心里去了，很自自然的存在，你就对整本的圣经神的话语到底什么，有时候人讲一些奇怪的话，你就知道、不是的，神的话不是这个意思的，然后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查经的时候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你可以跟弟兄姐妹很得造就，很有帮助。我在我们教会几乎每个团契的查经多少都看了一些，就是基督徒现在我们亏欠神，就是我们不会查经，都不晓得查些什么东西。就是爱讲什么讲什么。查经读圣经的话，不是就是只有一个道理，只有一个原则而已。唯一的原则就是把神的意思读出来。圣经是神的话语，只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把神的意思读出来。那不要把你的意思读进去，它老是脑子里充满一大堆东西，要把自己的那些觉得很了不起说出来，人家会这边很敬畏我的那些话说出来，很不需要，你就把神的话语自然的读出来。那怎么读呢？上下文嘛，你不是光读一节或一段，你就是整篇的读下来，它前后神的话语有脉络的。你多一遍不出来就读两遍，两遍不出来那笨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多读几遍神的话语的意思就出来了。这是读经的操练，祷告、服事、传福音都是一种生活上的操练。那当这些做的时候，做久了之后，你的基本动作就开始好了。神所使用的那些信徒、那些使徒们，被神所蒙，那就他们是无知识的小民，背景实在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们很爱主，他们也愿意就是老老实实跟随主，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唱诗祷告敬拜神，蒙众人的喜悦，他们出去传福音坦然无惧就去传福音，然后他们读神的话语真的是用心读。那比利亚的人连保罗来讲道的时候都要查一查他讲的道对不对，因为他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追求跟敬畏的心。然后初期的教会，你看在神面前是何等的蒙福，有病的人得到医治，有困难的人神给他排除困难，教会神的道大大的兴旺。在弟兄姐妹，新的年度当中，我把这些就是用一个恭敬的心送给弟兄姐妹，新的年度当中我们都好好的跟随神，可能就是几个简单的基本的动作，我们在神面前拿出我们恭敬爱主的心来，好好的赞美他，来敬拜他。然后现在教会有这么一个 program，神的话语100日，我们可以说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来恭敬的心读神的话语，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这天父，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把这365天的日子恭敬呈现在主的面前，求主用你的全能、你的恩典托住这365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这一年当中所要经历的都在主的面前，求主你施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用信心跟随主，这一年的日子都在主面前蒙恩， 都在主面前得福。我们胜不过的，主赐力量使我们能够胜过，让我们能够在今年年底的时候都欢喜快乐，充满的感恩，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主，因为这一年当中我们的主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